地面，靠过人心地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一同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读第十九节，一直念到第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进入上帝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杀去，身体又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心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情止惯了，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恳求你就是打开我们的心，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以饥渴慕义受教谦卑的心，对主说，主啊，我需要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如同蜜一样的甘甜，你的话如同金金一样可炫目，你的话如同大锤，主啊，你的话如同灵奶，你的话是干粮，你的话可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人活着不是单单靠手，而是靠着你口里说出的话才活着。愿主你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内容，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侍奉的原理。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圣的尊名求你，阿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前面这一段的时候，提到神在新约里面所做的工作，乃是忘记我们的罪恶，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情，在这个新约的中保所流血所达到的永远赦罪的果效。所以这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跟希伯来人在旧约所看见的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希伯来所看见的是每年履行责任，每年的大祭司为他们进到圣所，他把血缠在幔子上面，履行年年当尽的责任，继续不断在神面前顺服上帝，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希伯来书的作者完全从另外角度来看，既然每年再一次献祭，就显出你去年的罪还没有得赦免，所以每年使你想起你从来没有解决的罪的问题。所以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世界上的帐幕不是那真正的帐幕，不过是那真帐幕的影子而已。世界上的祭司不是启示永远背离的大祭司，所以世界上的祭物是死的动物，怎么能使我们的心灵的亏欠得到洁净呢？所以呢，神借着他儿子所成就的是新约，是新约的中保所流的血，是新约一次限制直到永远有功效的这个祭。这个祭呢，就使我们的罪永远都是赦免，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他把我们的罪投入深海，他把我们的罪扔在背后，他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如同东离西一样的人。这是新约一次成全，这个永远的有，一次成全永远有功效的祭，也就是耶稣基督才是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永远的祭物，永远的大祭司。那么接下去呢，我们既然领受了这样，又明白了旧约里面真正的意义是指向新约的这一位已经来到的基督，这样过去所判断的将来就是现在已经成全的救赎的恩典。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 我们也因为他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像耶稣基督不是自己进到至圣所，他是把我们带进至圣所。你要记得第七章的时候，我们靠着基督有盼望，如同灵魂的锚抛到至圣所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已经被带到至圣所里面，也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进到神同在的地方。至圣所是圣殿最核心的地带，至圣所是整个圣殿的最中心的一个地位。在至圣所里面就是神的性质、神的约、神的不变性、神的永恒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至圣所也就是真正道成肉身的一个代表，至圣所就是神人同在的一个代表，至圣所就是真正天人合一的一个代表。我们靠耶稣基督进到至圣所，不是地上的，是天上的。这样的基督徒现在的地位不是地上的地位，我们现在地位是天上地位。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主从死里复活过来，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英文是 We have been seated in heaven with him. Seated in heaven. 我们已经曾经与主获了，也坐在天上。我们现在的地位不是在地上。我们什么时候进到天上呢？我们什么时候得到天上的地位呢？不是等耶稣再来，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已经进到天上的圣所，我们有属天的地位。那我们在地上是什么呢？是天上的主使我们在地上作为他代表的这种上帝如天代表性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记得，我们的身份不是在地的，我们的身份是在天的。不是以后耶稣再来才进入天上，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已经坐在天上了。我们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以弗所第二章先读第一节，再读第五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弟兄们读第一节，姐妹们读第五节，由大家一同读第六节。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请弟兄们先读。一二三，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五节，我们从前也第六节一同读，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Seated in heaven， 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里不是说将来要与基督一同活在天上，这里是提到 Seated 已经坐在那里了。所以基督徒要清楚知道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地位，我们现在在地上的这个生活是在地如天，代表天上，在地做客，在地做天上代表的生活。这样呢，你就不会颠倒这一个的真正的位分。有许多的基督徒是说，我在地上等候将来上天，那是回教，那不是基督教。回教徒死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们要为他祷告，祷告的词句里面这样讲：上帝真主啊，求你接纳他，使他现在可以在你的左右有适当的地方，愿你给他地方，可以他可以到你那边去。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得救的时候已经在天上了，我们地位已经在天上了，我们的灵永恒的位分已经肯定了。因为耶稣基督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是把我们带进天上的至圣所，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天上地位成为代表，来地上来彰显神荣耀的一个见证。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居所是永恒的，我们位分是不变的，我们不是等将来，现在已经是在天上。你清楚了这样，你就明白圣经一贯的原则，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你现在是数千的人，这个地位的肯定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什么 做客，这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因为我们永远的地位、永远的家已经现在肯定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天上的至圣所那里，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又新又活的道路。为什么说又新的道路呢？基督到世界来以前，从来没有人升过天，从来没有人进到天上的至圣所。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得过救恩赦罪的这一个恩典，那都与神永远同在。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死了，就从幔子经过。我再讲一次，叙利王所建的那个殿大到一个地步，不顶金光金碧辉煌，那些做生意的人从远远走向耶路撒冷，在旷野25公里以外就看见金光了。所以这屋顶的光闪到25公里之外，这是很雄伟的圣殿。所以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中东的地区最伟大的建筑物，在整个犹太地最雄伟最伟大的建筑物就是这个圣殿。所以这个圣殿大到一个地步，圣所与至圣所中间的那幔子要有300人才能够挂上去，因为这么高这么大。所以这是不但是土木工程是很大的，因为希律王建圣殿的时候，他每一块石头的重量是比金字塔的重量2倍重，金字塔每一块石头是2500公斤，希律王建圣殿用的石头每一块是5000公斤，这样大的殿，结果耶稣基督说算不得什么，上面没有被拆下来。那么当圣殿被建造60多年才成功，用不到被罗马的提多将军把它烧掉了，照着神心意，同时只是心中不喜欢的殿，因为这个殿呢，不过是要完成一个人的政治野心，不过是成就一个人的政那一次事情，拨开这个幔子，那幔子从上裂开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大 上可以看见至圣徒真正的情形是怎么样。这是表示什么呢？是透过半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当耶稣基督的身体为表示他的身体爆开，乃是为了救赎人类、赦免的罪，为我们牺牲而用的。所以呢，这里就提到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杀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领受了救赎，我们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亲自接受基督舍命抛开身体完成的救恩。我们在这祭司治理之下，我们成了上帝家里面的人，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除去了，我们的身体用生清水已经接近了。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有关于信心论，在过一个月以后，我盼望可以给你从希伯来书第四章很精简的，而且很扼要的，也是很详细的来提到信心有很多不同的步骤。有一些信心是听到以后产生的，有一些信心是使你可以到上帝面前来听他的道，还有一些信心是已经接受主以后，借着这种信心继续不断与神产生交往的。所以这里所提的信心，乃是已经信了主，来到主面前领受他的道，从到这里的信仰以后得救以后，再用这种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用敬虔的心，我们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里第一样就提到什么？信。接下去呢就提到望，再接下去就提到爱。像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救进入至圣所的人，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我们大家念第22节提到信心，这里讲什么话？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杀起，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现在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热烈在一起，因为我们已经在至圣所了，一直是神人同在，是天人合一，就在神面前生活了。我们现在活在上帝面前，没有幔子遮盖，没有帕子遮掩，没有任何的墙，任何的隔膜，使我们的神之间有所隔开。感谢上帝，我们是面对面，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天天活在神面前，在神的同在，在神与我们在一起在这种生活中间来度今生的日子。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是要讨神喜悦，我们做的一切的一切是给神看的，不是给人看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至圣所里面有这个耶稣基督是成就的这条道路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用成充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样，23节一同读，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有关于信实跟指望之间的关系，我们过去的几章里面曾经提过，上帝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就指着自己什么启示。因为上帝是不变的，上帝是诚实的，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所以他的应许就成了我们盼望的根基了。他之所以使我们可以有所盼望，因为他是应许人的上帝。神的诚实，神的永恒性跟神的不变 这是我们的盼望不至于动摇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坚守我们所已经承认的指望。基督徒不但是活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基督徒更是活在历史的中间有盼望的人，也就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永远记忆已经献上了，永远的计工已经施行出来，永远的计划正在推行，永远的目标成了我们的标杆，我们就存着这样的盼望向前走。感谢上帝，在世界历史中间只有一种人是真正有定向的，就是基督徒。在历史中间只有一种人真正知道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就是基督徒。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他们天天生活却不知道从那里来往那里去，他们天天生活不知道他们的面向神而生活，他们天天生活不知道未来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是如此，我们活在神面前有绝对的信仰，我们活在历史中间有绝对的盼望。所以齐克国讲一句话，如果基督徒的盼望只是今生的话，我们就是世界最可怜的人。保罗也讲过类似的话，我们靠基督复活，只有今生有盼望的话，那我们就很可怜了。感谢上帝，我们的指望是向永恒发出去的，而这世界要怎样了结，世界历史的过程要怎样结束，神的话都讲了，而神为我们存留的是永不衰残、不能过去、存留到永远的基业。所以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基督里有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指望，神在我们中间的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在我们中间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盼望就不至于失去。基督徒不但对神有信，对前面路程和神的应许有指望，对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比别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的动力，就是爱。这爱的动力使我们的生活比任何一种人更有意义。我们现在除了信心，除了盼望，我们一同读第24节，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里不但告诉我们指望不要动摇，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接下去呢，我们的彼此相顾，第二样激发爱心，第三样勉励行善。这是肢体生活的大纲，这是圣徒与圣徒之间肢体生活的大纲。我们的彼此相顾，彼此相顾就是不要顾自己，不要以自己为中心，不要过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活。你们有什么相通，你们有什么的意念，要彼此同心，彼此分享。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而且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样呢，我们的肢体的生活才能成为一体，使基督的身体叫做长进，叫做共通性的成长。我们大家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大家一同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你就更清楚什么叫做彼此相顾，什么叫做激发爱心的这些事情。我们大家一同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来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相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亵渎，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徒相通最重要的话就在这里了。 我们圣徒之间相通，就像肢体相照顾一样。我们一个肢体受伤的时候，其他的肢体一同感到痛苦；我们一个肢体受羞辱的时候，其他的肢体一同感到羞辱。保罗说：“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这是很清楚的肢体生活，一致性，同一个心智，同一个感受，同一个负担，同一个这个关怀的这个描写。所以你们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相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怎样达到这一点呢？保罗提到几件很重要的条件，不可结党。什么叫做结党呢？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专找意见相通的人交通，这个是结党。你说这个人跟我通得来，我很难跟他谈，那时候跟我通不来，我不跟他谈。你专找意见相同的人才谈的话，你就是结党。交通就是要跟那些不同的人谈话，与他们之间产生共通性的可能，这个叫做相通。如果在教会里面脾气硬的只跟脾气硬在一起，那些比较喜欢干净的就看不起那不干净的，干净的跟干净的很容易相同，脾气软的跟脾气软很容易相爱。那这些人只找一样的人来通的话，越通就越变成党，你懂不懂？所以通就是什么？跟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不同个性的人产生交流，这个叫做相同。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有跟我一样个性我才喜欢，别的人我不喜欢，这样就很难相同。耶稣所拣选的门徒中间，有人像驴子一样的约翰，后来变成爱的使徒；有的人很急发言，像彼得这一样的；有的人像多马，处处事事怀疑。所以耶稣基督所选的门徒有完全不同的个性，把他们放在一起，在主自己的脚下，一个一个结果被圣灵充满，他们懂得交通。所以呢，交通不是结党，凡事不可结党，这是相通真正的拦阻，要除掉的就是结党的这种习惯。不可贪图西服的荣耀，我们在相通的中间不是为出风头，不是为了要高抬自己，不是为了偷窃上帝的荣耀，不是要架乎别人之上处处得胜才甘愿。我们要存心谦卑，圣经里有关谦卑的定义有一些直接的描述，有一些间接的含义。那这里呢，有一节的圣经是谦卑很直接的描述。什么叫做谦卑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大家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还有一节就论到谦卑的这个字句的意思，就是甘心服就卑微的人。你看比你更低，比你更浅，比你更不如的人，你服就他，你愿意与他一同走，你愿意与他一同走顺从主的道路。服就卑微的人，这个叫做谦卑。谦卑不是奴才相，谦卑不是礼多必大，谦卑不是唯命是听，谦卑不是随便顺服没有真理的权威，谦卑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更强，谦卑是服就卑微的人，谦卑是永无止息对真理不停止的追求，谦卑是愿意与不同的人一同交通。这些都是真正谦卑的含义。个人看自己比自己，别人比自己更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单顾别人的事。当保罗把这四件这个真正可以同心的条件提出来以后，他就把同心的秘诀用一句话做结束， Which in him not be within you， 在基督里面的那心意现在成为你的心意的时候，就很容易同心的。 我们许多时候所说的同工是什么呢？一同工来工去，叫一同工。所以同工，你供我，我供你。还有一种，我们有一同工，什么同工呢？你做我的儿童的工作，你做我的同工，就用一同工了。所以一个是把工字加一个诗文的文，后来一文也不迟。还有一个呢，是把同工的同改成儿童，把别人当作儿童一样的差事，就用一同工了。同工不是找儿童的工作人员，对不？同工，同工不是彼此坚持己见，供来供去，不是这种同工，也不是那种同工。同工是因为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很容易同心，很容易同工了，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不要顾念自己，也顾念别人的事情。希伯来书在这里说什么？你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好不好？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是在下意识存在，你不是在意识里面存在，因为你根本不在意识中间行事。你因身体的需要、疲惫的缘故，你睡了。你睡的时候，你意识的功用是非常被动的，你下意识还继续在那里运作。所以这个睡觉的人好像继续不断说，我在睡，我在睡，不要吵我，不要吵我，我现在在睡，我这个人正在睡。你的下意识自我存在的某种回应在那里。当你睡到一半的时候，蚊子咬了你的左手，痒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虽然你还是存在，而且你是无意识的，只有下意识的运作，那时候你知道哪边在痒了，哪边在痒了，我睡觉给人家捉弄了，这个就是蚊子现在捉弄我，那怎么办呢？你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你不舒服了，你虽然睡还有感觉，感觉不舒服，感觉呢在睡中还在运作，所以你有一个觉悟，我的存在，我的休息正在受影响、受干扰，那怎么办呢？你就用下意识指挥你的肢体彼此相顾，对不对？所以你的左手痒的时候，你右手就开始动了。动的时候不是你意识的指挥，是下意识彼此相顾的一种有机性的合作。你注意听到，这是很美的事情。他就慢慢走了，他不怕千里远，他慢慢跑到左手那里去，他就去帮助他的同伴，他就去爬爬爬，当着右手爬爬爬，翻山越岭而过，跑到那边去爬的时候，这个左手很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痒我也不舒服，你不能睡，全身不能睡。如果右手就感谢主，蚊子叮的是他，不是我，那这就不懂得什么叫彼此相顾，对不对？那右手说，轮到我出来自己爬，你就发现你自己没有办法爬自己，右手怎么爬自己？手背都痒的时候，你指甲多么长也没用，他不能转回来爬自己，所以要彼此相顾，这是教会兴旺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彼此相顾，大家说，彼此相顾，在下意识中间，不是为了荣耀，不是为了出风头，是为了我们本来在这种有机性的运作中间，甚至在无意识的中间，下意识会主动的运作，因为这是肢体的生活。感谢上帝，如果我们有这种肢体相顾的生活呢，我们许多时候不会计较自己太过得失的问题，不会计较自己有什么亏损、太过牺牲的问题，我们可以任劳任怨，只盼望神旨意成就，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来叫主的名在外邦中间被高举起来。阿门。彼此相顾，接下去呢，激发爱心。激发爱心很难，激发仇恨很容易。今天的这个 Osama Bin Laden， 他这个激发全世界仇恨，对不对呢？激发爱心很难，激发仇恨很容易。大家说，激发爱心很难，激发仇恨很容易。因为人在恨的事情上常常是过于主动性的，在爱的事情上常常是过于被动性的。人对你好好好好，对你很好，几十次对你好，结果你不但不受感动， 你说一定有别的动机在里面。你看我们是这么败坏，人家对你好你怀疑他动机，人家对你不好呢，你马上说我会比你更不好。所以你听过这样的话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比你更不好。你听过没有啊？有没有？你不是听过，你讲过。你不但听过，你讲过。当你讲这种话的时候，你是不打自招的承认你的爱是被动的，你的恨是主动的。所以这里告诉你激发爱心。爱心怎么激发呢？单单用这四个字做一篇讲章，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把圣经里面很多的原理提出来了。其中一条就是先后问题。孔子说物有始终，事有本末，知其先后什么是近道呀。爱的事情上圣经很严重的、很严肃的提到先后次序的问题。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上帝，上帝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寻找他，是他寻找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所以激发爱心要先抓住先后的次序。第二样，求助即先于求助人。所以你激发爱心，你要知道因为神先爱我，我才效法主怎么样去爱。这个呢就从神的爱做出发点去激发，从我要求助自己先过求助别人的出发点去对付自己，那么从自己爱的牺牲做榜样去激发别人。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把激发当作一种言语的训练，许多时候我们把这灵性的释放作用看清了，是把言语的这个讲解跟这个发言释放号司令的这种威风呢当作是重要的，这个很不对的事情。许多时候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以为教育就是所讲的话语，结果呢所要教的都教不成，所不要教的都自动教成，这个叫做不教义的教育，不意识的教育，下意识的教育成功，意识的言论教不成功。所以言教不如身教，激发爱心要从神作为爱的源头来效法我们的主，激发爱心是从我们自己求助自己作为基础来示范，激发爱心从舍己牺牲的精神来感动别人。这些都是比用言语刺激人、用言语训练人是更基本、更长久性、更有价值。这里提到三样，你们要这个彼此相顾；第二样，你们的激发爱心；第三样，你们勉励行善。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件事情，当别人有进步的时候不要忘记称赞，称赞他。你说称赞人不是夺取上帝的荣耀，不，你要懂得在合宜的时候称赞应当受称赞的人，因为这是人生中间对别人最有造就的时刻。应当称赞的人你忘记称赞他，你失去了造就他的机会。我们的华人对赞许人、称颂人是很吝啬，我们对欣赏人很吝啬，但我们对批判人是很急的，比火箭更快啊！巴不得一看到什么毛病马上批判出来，马上责备，马上去攻击。但是应当称赞的时候不称赞。许多夫妻的感情不好，因为许多时候夫妻之间有许多劳苦的事情做了，忘记谢谢他，就是这样简单。其实那个字是一本万利的，你懂得在应当称赞的时候、应当谢谢、应当尊敬的时候讲一两句应当讲的话，那造就是大不得了。但是不应当称赞了，你去称赞你就给魔鬼留地。所以合理的赞赏是最大的造就。有许多人他不是要你的礼物，不是要你的财宝，你真的了解他，你欣赏他，你能讲一句合宜的话，明白他的痛苦，明白他的任劳任怨的精神，他就很满足。 一个孩子懂得妈妈的辛苦，想一两句妈妈谢谢你这样辛苦，那妈妈就大大满意，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呢，要勉励行善，什么意思？当有人行善的时候，你要勉励他，你要称许他，你应当对他讲一两句谢谢的话，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我们常常忽略这个事情。我常常说，中国人在勉励人、赞许人之前太吝啬了。我想，外国有一些文化是我们要欣赏的。所以外国人见到有钱人，他们为什么呢？他们 wow very good great， 他们称赞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制度已经把有钱人守住了，他有钱一定要付很多的税，所以你看到有钱人，你就知道他是付税多的人。他有钱是他的事，他付税也是他的责任。他有钱，我称赞他；有人到我有钱，别人称赞我，就是这样。东方不是这样，看到有钱人，打爆他，妒忌他，打死他。最近马尼拉华人每一天有人被绑票。一个月超过30次，最近有一个人跟他的司机两个都因为家里没那么多钱，绑票的那一位华人很有钱，出了数目太大，没有办法付，过了期两个都被杀了。现在菲律宾对华人也没有好好照顾，所以到到哥亚就是那个你总统那里，政府也没有什么反应。东方是这样，我如果带人去听音乐会呢，外国人呢，他一定会玩到鼓掌，哇，鼓掌都对不对？中国人对的这样，他三下，为什么你鼓掌不多一点？他不太多，等下他骄傲怎么办？你看呢，这很不同，很不同的情形。当这个林旺杰博士从以色列回到美国去的时候，他是用印尼护照去以色列参加 Rubinstein 大赛，而印尼跟以色列那时候没有邦交的。所以一点没有外交的那个感情成分，一点没有国与国之间的体面的成分，就是你没有料就不可能得到奖的。所以这是真材实料得奖。当他得了铜牌奖以后，两个人一同回到纽约，一个犹太人，一个中国人。这个那个犹太人一回到这个纽约的时候，犹太人说：“我们这个年轻人拿到大奖，马上送他一架9车的 Steinway Concert Grand Piano。”林旺杰呢，华人说那么怎么办呢？一个林旺杰中国人拿到奖给他登报纸，报纸的人说叫他出钱了，要登报纸要出钱了。所以那个时候看原来两种文化很不同的，不能欣赏人，不能鼓励人，这是一定要改掉的东西。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对那些白椅子放诗歌的人，你谢谢过吗？你总是迟到的人又来坐到第一排，为什么我这里没有诗歌啊？有的人早一个钟头来，你谢谢过他吗？有一些人常常照顾灯要换，什么东西要弄清洁，你看过吗？有些人常常去探访，你谢谢过他吗？你这个牧师2年2个月没有来看我了。牧师如果要回答说3年都没有来看我，要讲什么？我们应当休息勉励人性善。小孩子也讲，小孩子小小的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但他做了尽了他一点勉励，你说谢谢你，你的孩子也一定变成很好的人。勉励人行善是很重要的事情，学习尊重人，学习欣赏人，对人好一点。大家说对人好一点好不好？从今天开始对人好一点，我不是说这一点，你要好5点也可以的，对人好一点，不要像过去那样，人家要好有进步，勉励他，称赞他。这里提到三件事：彼此照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这个世界就更美了。单单3句话，你照顾别人，他学的样子，他也会照顾别人；你激发爱心，他是激发，他也有爱心；你勉励行善，他就行得更多。教会应当是社会的榜样，在这3件事上。我们是基督身体上同为肢体的弟兄姊妹，我们互相照顾，我们激发爱心，我们勉励行善。第25节，除了信望爱生活以外，25节提到什么？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什么意思呢？停止惯的人不感到聚会是必要的，停止惯的人感到没有聚会很舒服，停止惯的人不感到停止聚会有什么缺乏，有什么亏损。但是呢，如果你不像他们，你经常不断在聚会中间得出长进，这就造就你会越来越爱惜那些有价值的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的人。宋博士有人问他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保持热心？他说呢，你像一匹狗，你像一块火炭，火炭不要自己在旁边烧，一下子就冷了，你要跟大家一起烧，越烧越热。他就是这样解释。所以他的意思，不要自己孤意孤行，不要自己一个人与人分开，你要过一个肢体的生活，常常聚会，圣徒相通，彼此劝勉，在聚会中间呢，产生一个肢体能够真正在一起的生活。所以呢，不可停止聚会，像那里停止惯的人，这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聚会不可停止的教训，圣经里面没有。基督徒是在世界上一个常常每一个礼拜参加聚会，不但有崇拜会，有祷告会，有查经会，是这种的团体。感谢上帝，不可停止聚会。这里不是最好不要停止，这里是说不可，是一个命令式的 imperative， 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寻找一个好的教会，每一个礼拜要参加聚会，你一定要不可停止聚会。阿们。你一定要跟圣徒一直在一起，常常在一起，不可停止聚会。主的崇拜是一定不可缺少，一定要每周有一天敬拜上帝。当然查经聚会不像主的崇拜那样重要，主的崇拜是圣徒每一周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的地方。这里说不可停止聚会，不要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知道的日子临近，你更应当是如此。有一次呢，我在印尼一个城市布道，叫做 Yogyakarta。 当我布道完的时候，第二天我上飞机场了，有一个人说，你上飞机场你会经过某一个医院的，你要不要早一点去，有十分钟为一个快要死的人祷告。我说好啊，我那一天可以早一点去，我没有别的事情。他们就把我带去，一进到医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差不多60多岁病得很重快要死的人，我就看他，就传福音给他，就跟他讲解圣经的道。然后呢，我说你愿意不愿意我为你祷告，他点头，他愿意。愿意的我就先唱一首歌，我平常为病人祷告总是唱十字架或者唱真有能力，真有能力，奇妙大能力。那天不知道什么，我唱的不是那两首，我唱什么呢？我唱我虽然忘记主，我虽然忘记主，我虽然忘记主，主永不忘记我。我到现在不明白为什么那天会写那样唱，怎么会写那首歌唱。后来不久以后我就明白了，所以现在的明白是明白那个时候是不明白的。我唱完了他就哭，一个流泪。我就奇怪，我的声音不好听，怎么像感动人，怎么唱了一遍他一直流泪。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很难过呢？他说，你唱的歌给我很难过啊，我唱的歌害人很难过，那么这个人家病了再跟他难过，我的罪就很大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首歌是我从前唱过的啊。你从前唱过这首歌，我就明白为什么那天不唱十字架，不唱真有能力唱那一首。好了，我说你在哪里唱啊？在新化。新化，在新化的时候多久以前？36年前。所以他20几岁离开新化的前一天，坐船到南洋去的前一天，参加奋兴布道会。宋博士讲道，宋博士在奋兴会里面唱这首诗歌，我虽然忘记主，主永不忘记我。我虽然大家唱上他也会唱，他说这首歌我唱过了，多久以前？36年前。后来呢，36年没有唱，今天听你唱我就哭，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教会， 曾经听过宋尚杰讲过，曾经唱过这首诗歌。然后呢，我第二天就坐船到印尼，就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人，就这样36年没有机会，就这样36年没有做礼拜，就36年不信主不祷告，因为我丈夫不是基督徒。到今天我病重的时候，上帝派你来告诉我，我虽然忘记他，他没有忘记我。我听他这样讲，我也流眼泪。有时神引导我们到一个地方，有他的美意，不一定是我们要去的。有时引导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有这个需要，那个人有这个需要，这个在永恒中间多么美的一件事，对不对呢？过不久他离开世界上天上去了，他见到主耶稣，见到保罗，也见到宋尚杰。那么他们就在讲，奇妙，我虽然忘记主，主永不忘记我。主耶稣说，我永不忘记。保罗说，是的，本来他不忘记。希伯来书说，他永不撇下你。宋尚杰，我对你唱过那首歌。主耶稣说，后来我派唐崇荣对你再唱过一次。哎呀，他欢喜快乐，感谢上帝。主的引导很奇妙，对不对？这种美，这种喜乐，钱买不到的。你侍奉主有过这样的喜乐吗？你有没有在人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呢？你有没有在神引导的时候成为别人一生的帮助呢？你有没有说在那一去不还之前，人生的道路中间，你曾经作为神永远的差使，做了一件永恒没有价值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聚会不重要，常常以为只要任何的聚会，那就真的是我们长进的聚会，是很宝贵的。聚会向那些停止惯的人正面没有，也是聚会的中间呢，那是真正建立信仰勉励我们的人，能够使我们彼此在光照之下，彼此在这个对照彼此建立的事情上，用爱心讲城市化的交通团结是很宝贵的。这样的聚会，这样的彼此建立，是其实缺点靠着自己，必知道哪日子临近。那请你希伯来书有很多特点，很少提福音，只有提救恩。希伯来书很少提耶稣再来，但这里提到一次，是这么那日子临近。他没有提什么日子，以后呢，在第十章结尾的时候，会再出现这一类的意思出来。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更当激发爱心，勉励心上，常常聚会，彼此劝勉，彼此建立。愿上帝赐福我们，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一同站起来说，
有时我已拥有我总对都心情为靠耶稣好学。
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为我们所领受的感谢，使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旅程的中间，越靠近主，越顺服主，越掏出喜悦。我们大家开始为自己所领受的每一位恳切开声祷告，大家开始，你的恩，你自己的爱，建立我们的光，恩典你的一切都要归给你，求求你施恩去。因为我
你是